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在我们身边有没有些人常常说想当年呢？许多人喜欢提到当年自己多么的厉害，甚至很多基督徒提到年轻的时候我们多么的热心委身，甚至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。我们要思想，如果我们当年曾经热心委身，今天的我们比当年的我更加委身侍奉主，更加爱耶稣吗？我们对主的爱是进步还是退步呢？而我们下一代的信仰，我们有绝对的责任。如果我们看到问题，我是一个分析问题的人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？我是否竭力的分享鼓励点燃下一代更多更广的服侍主呢？我们思想，我上一代有什么美好的属灵榜样呢？而我如何成为下一代的榜样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申命记第五章重生十诫。申命记一到四章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顾过去上帝拯救历史。在上一代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得胜，走到了应许之地的旁边。这一章开始，五到二十八章是摩西向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分享神的约，勉励神的子民谨守遵行神的话。一到五节是启示。第一节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啊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谨守遵行。我们认识神，应当全力以赴来跟随神。这里强调上帝向人启示，是今天告诉我们，今天与人立约，你我要遵行神的话，不是过去曾经，也不是未来我将要，而是现在。每一个现在我们更新领受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，这里提醒我们三个动作：第一要聆听，第二要学习，第三要遵行。求神帮助我们积极聆听，把握机会学习，不断的思想如何活出神的话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。按照历史事实来看，神在何烈山上向百姓显现，是向上一代以色列人显现，而不是向新一代的以色列。而这里摩西强调，神跟人立约不只是和上一代，更是和今天存活的人，现在上帝的百姓立约。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，神渴望一代一代与我们立约，每个世代都要认识神，经历神，跟随神。下一代信仰的情况，我们这一代的人有责任如何把握机会分享传递神的话。我们要传递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我们对神的经历委身，对神的爱。第四节，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，那是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，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惧怕那火，没有上山说。在何烈山上，神从火中向人启示，以色列百姓不敢直接面见神，害怕面见神被刑罚，因此摩西站在上帝跟百姓中间，从神领受神的话语，将神的话再分享传递给神的子民。摩西所领受的是要与神面对面，聆听神，认识神的旨意，勇敢地诉说见证传递神的话，不可打折稀释。今天每位属神的子民，你我是在万民中被神拣选的祭司，应当每一天积极聆听神，分享神的恩典真理。六到十五节是十诫当中的一到四诫，是人与神的约。第六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这里摩西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分享诉说在法版上的十诫。第一诫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神曾经把神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各种黑暗罪恶中拯救出来。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，吩咐我们要单单敬拜神。这不是神给人的限制禁止，而是神给人的保护帮助。唯有耶和华是神，唯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黑暗。你我应当单单认定主，信靠主。上帝的每一个吩咐背后都是神给我们满满的爱。当我们阅读思想神的话，应当从爱的角度，神吩咐的背后是神的爱，让我们摸着神的心，明白神的旨意。第八节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摩西吩咐人要遵守十诫重要的诫命，第一诫是不可拜别的神，第二诫是不可雕刻偶像，把创造万有的神雕刻铸造成为被创造物的形象，不可雕刻仿佛任何的动物、日月星辰、飞鸟走兽当作偶像。人里头有一个倾向，就是喜欢那看得见可以操控的偶像，而不喜欢把自己交给创造的主。神吩咐人不可拜偶像，不可侍奉跟随偶像。神是祭邪的神，是对罪恶嫉妒、对黑暗嫉妒，要救拔我们脱离黑暗的神。当人不听神的话，恨恶神、抵挡神，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，追讨人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有人说是这一个行恶的人一生要受神的刑罚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是他的一辈子到年老看到自己的后代都在刑罚中。第二说是这个罪恶会影响家庭，孩子在这样罪恶的环境下成长，会效法行恶，拒绝神，被神刑罚。第十节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上一节提到了恨恶神的，神要刑罚到三四代，相反的，爱神的人，乐意遵守神命令的人，神要大大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神要向我们发慈爱，这个字很重要。慈爱不只是情感上的爱，更是忠贞的坚定不移的爱。神以他自己的信实忠信来守住与我们所立的约。神的恩典远远大过神的刑罚，神对人的刑罚是三四代，而对人的恩典却是千代。因此我们可以勇敢来到主面前，神绝不放弃我们。当我们选择回到主前，神丰富的恩典正为你我预备。第十一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十诫第三诫是不可妄称神的名，就是不可滥用神的名字。最常见的就是用神的名字来发誓，做虚假的发言、无意义的发言。这样的态度处事，滥用神的名字来增加自己话语的真实，而不愿意诚诚实实说实话，这样的人神要刑罚。应用性来说，很多人轻视神，滥用神的名字来说脏话、咒诅话，这都是神所厌恶的。我们神是圣洁的，神的名字是圣洁的名，因此你我应当高度尊崇敬畏，不单不可以滥用，更要积极高举神的名，把荣耀归给主。十二节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、牛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第四诫是要守安息日，神吩咐人六日做工劳碌，因其人工作，到了第七日要向神守安息日。在这一日不可工作，包括家人、仆人、牲畜、客人，都要遵守安息日的规条，什么工都不可做。神的创造与工作有清楚的节奏，何时工作，何时休息。当我们愿意顺服神，遵行神的步伐，就得神奇妙的保护引导。相对的，恶者要破坏神的计划，让人该工作的时候偷懒， 休息，该休息的时候却担忧工作，或是放纵娱乐不肯休息，这是恶者的伎俩。我们要靠主改变，征战得胜。十五节，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在这里提到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？在出埃及记提到的原因是因为神六日创造，第七日安息。我们要效法神，顺服在神的次序步伐中。而到了申命记提出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要纪念神拯救我们离开埃及，过去在埃及为奴不自由，而神的大能的手强有力的膀臂拯救以色列出埃及。我们要纪念神拯救的大恩典，在安息日停下忙碌，安静寻求神，思想神的恩典，回应主。出埃及记和申命记关于纪念安息日的原因不同，但核心相同，就是要记得神的拯救大恩。到了新约，礼拜天我们要守主日，最重要的纪念就是耶稣为了拯救我们经历死亡，更从死里复活，战胜死亡黑暗，带给我们真正的出埃及，就是离开罪恶黑暗，得着拯救平安。因此我们要守主日，放下一切的忙碌，专心寻求主，纪念神拯救大恩。有段时间我们要思想神与我们所立的美好之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申命记》第五章重生十诫。摩西向新一代以色列人重生十诫，一到五节是神的启示，六到十五节是神与人所立的约，是一到四诫关于人跟神的约定，十六到二十一是人与人应当守的诫命，五到第十诫关于人跟人之间所约定的关系，第十六节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第五诫，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，在神的心中第一重要的事就是孝敬父母，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福气。得福可以翻译为得享长寿，或是事事顺利，在神赐给我们的地上长久蒙福。接下来六到十诫都是负面的，不可不可不可，但第五诫是正面的，应当，就是应当孝敬父母。可见在神的眼中，爱父母顺服父母何等的重要。神规范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在摩西律法提到违背父母咒骂父母要把他治死，到了新约以弗所第六章再次强调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。可见在神的眼中，一个不孝顺不感恩不爱人的人是无情可恶的。当然耶稣吩咐我们，如果我们爱父母超过爱上帝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我们对神的爱要超过对父母妻子任何人的爱， 当我们真心爱神，神就把爱人的动力智慧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力量真正的爱父母，给父母最好的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次序。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神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爱人的力量智慧大大加给我们。十七节，不可杀人。第六戒是不可杀人。在神的心中，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，有极高的价值。耶稣爱人，为每一个有罪的不配的人舍命，要拯救人脱离黑暗死亡永远的刑罚。耶稣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，可见在耶稣的心中，人的价值何其宝贵。相反的，盗贼来，撒旦来，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偷走人的喜乐，毁坏人际关系，杀害人，把人带到死亡中。因此，不敬畏神的人一定会攻击、批评、藐视、贬低人，走撒旦之路。我们要高度的谨慎。在这里说不可杀人，到了新约更进一步提到不可恨人。神鉴察我们的心，如果我们心中充满对人的恨恶、不尊重、攻击、批评，这就是杀戮。求主除掉在我们里头从撒旦而来各种的黑暗杀戮，让我们更积极支取像耶稣一样对人极大的爱。这里提到了不可杀人是一般人际的原则，而神也清楚给国家权柄执行死刑，彰显公义，也吩咐约书亚、大卫执行战争，除灭黑暗的民族。那是在神的吩咐公义下执行的，并没有违背这里的律法。当然在执行的过程要非常谨慎，按着神的旨意而行。十八节，不可奸淫。这是第七戒，不可奸淫，在婚姻之前、婚姻之外，不可有任何放纵私欲、淫乱的行为。神在地上设立的第一个关系，亚当夏娃，就是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是亲子、朋友关系的基础，应当最亲密的关系。神期待人享受爱与付出带来的喜乐，但撒旦就想尽办法要破坏这个关系，最强有力的就是奸淫。当夫妻这最信任的关系被瓦解，整个家庭、国家、社会都会跟着被瓦解。到了新约，耶稣更解释什么是不可奸淫，就是看见异性心中起淫念，就是犯奸淫。神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的行为，更是我们的内心动机。我们身处的时代强调个人的满足，影音媒体新闻铺天盖地，让人满足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透过性解放打破性别界限，通奸除罪，种种趋势要鼓吹人满足自己，这是一个大危机。反过来看，这正是基督徒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顺服的最好机会，让我们为主持守圣洁。十九节，不可偷盗。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窃，不可用不正当的方法偷取不属于自己的财物、有形无形的资产。这个诫命包括个人的谎言、诈欺集团的骗术，也包括政治团体利用资讯不对等图利自己取得财富的方式，都是偷窃。有人偷有形的财物，有人偷无形的信任，偷人的掌声、荣耀，捏造学历、经历，骗取人的尊重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要小心，不可以窃夺神的荣耀。撒旦就是这样堕落的，他希望跟神一样，结果堕落阴间。我们有没有窃夺神的荣耀呢？我们是否要求神怎么样祝福我们？如果神没有这么做，我们就埋怨神，这是窃夺神的主权。不要偷窃，背后是对神的信心，相信神给我们就是最好，感恩知足。不单不偷窃，更是积极与人分享上帝的祝福。二十节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第九条诫命是不可以在法庭上做假见证，在生活中做虚假的话语来陷害、邻舍、欺负人。到了新约登山宝训，耶稣提醒我们做见证，发誓我们的话语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，落入诡诈欺骗。一般认为普通话可以随便讲，发誓话不可随便讲，但耶稣提升我们的高度，每一句话如同发誓一样真实有分量。你我要知道，你我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末日面见神的时候，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再说一次。因此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要知道耶稣在我们的身边，耶稣正在聆听，我们该如何讲呢？求神把警醒的心赐给我们。二十一节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、土地、 仆婢、牛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第十条诫命，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不可贪爱，甚至有不轨的想法，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、土地、仆人、牲畜。这些人所拥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，神答应我们万有在神的手中，我们在那里面得着丰盛，一切的供应。因此属神的子民，我们信靠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，不要嫉妒别人拥有的。我们知道地上一切都会过去，我们只是管家，神要的是我们如何在地上短暂的人生中操练对主的忠、对人的爱、对神的虚心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而不在乎我们地上拥有享受多少。当你我认识天国，拥有天国的盼望，要看见神给我们极大的丰盛，我们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我们在地上拥有多少。相反的，如果你我不认识天国，一定会贪图人所拥有的，明明自己有了还要更多，这样贪婪的心就是拜偶像，要把人带到黑暗死亡中。22-27节是百姓的恐惧。22节，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、云中、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，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，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。神在何烈山上向摩西显现，山上有烈火、浓雾、密云，彰显神同在的尊荣威严。神在山上向人启示神的约，甚至亲手在石板上写下十诫交给摩西，这是神给人的礼物，让人认识神、认识永恒、认识生命的价值、盼望。这里强调并没有添加别的话，当然在利未记、申命记神有其他的吩咐，但最重要这里强调神的话是清晰的，人不可妄自增减。人里头的私欲常常选择性听从神的话，只听我喜欢的，拒绝我不喜欢的，片面的顺服就是不顺服，犯了律法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，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而你我无法靠自己守全神的话语，唯独依靠耶稣保险，求主帮助我们。23节，那时火焰烧山，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，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，看哪，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，今天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，人还存活。当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，火焰充满山顶，人听见上帝在黑暗中发出的声音向人启示，百姓非常的惧怕，因此百姓的领袖、首领、长老来见摩西，向摩西恳求神用他的荣光大能向我们启示，使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又听见神大能的声音，我们听见神对人说话，人还能存活，这是大恩典。25节，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，我们何必冒死呢？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，就必死亡。凡属血气的，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，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？百姓看见神荣光中的显现，一方面惧怕神，二方面害怕山上的火会烧灭自己，何必冒险呢？因此提出请求。27节，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，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，我们就听从遵行。以色列人害怕神显现被神刑罚，从敬畏神的角度，这个请求是合适的，因为敬畏惧怕神，战战兢兢。而从亲近神的角度，你我应当自己认识神，而不是透过别人间接的认识。28-33节是应许。28节，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，他们所说的都是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神肯定人的祈求，肯定人带着敬畏的心来遵行神的话，神向我们守约是慈爱。30节，你去对他们说，你们回帐篷去吧，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，我要将一切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传给你，你要教训他们，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。神吩咐百姓回帐篷，而让摩西站在神面前聆听神的话。到了新约，一方面我们因着宝血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再需要摩西为中保，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；而另外一方面，神也的确拣选神的仆人，透过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来分享神的话，我们要听从顺服。 32节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，不可偏离左右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，你们都要去行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，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神吩咐百姓透过摩西的启示，要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可以长长久久，大大的蒙福。我们思想十诫中哪一个诫命与我今天的生活最有关系呢？我如何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的话，活出神的话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保守我们的上一代，带领我们的下一代，更教导我们这一代，今天把生命献给主，与神立约，持守神的约，与人的约，活出神的话，单单敬拜，爱神爱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第五章，每一个时代与神立约，认识神的话，持守神的道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
生命，我的气息，完全是